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一个多星期以来，已经先后与世界各国主要领导人，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菅义伟，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陆续通话之后，却一直迟迟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拜登是否有意冷淡习近平？美中双方究竟哪一边更急于修补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第一场记者会中强调，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但也再次谴责中共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中关系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暗指美方不应一边要求中方合作，一边却又干涉中国的内政。美中关系是否才开新局又陷困境？究竟哪一方更有按兵不动的战略耐心呢？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
耶，主持人好，观众好。
好，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请教夏明教授，我们听到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在他记者会上强调，美中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总统过去跟习近平是有私人关系的，那么现在习近平本人都在达沃斯论坛上针对美中关系向拜登喊话了，甚至连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提出了这个四要四不要，包括说要对话不要对抗，为什么拜登总统还是拿出了这个所谓的战略耐心来处理两国的元首通话？是不是像外界所言的是有意在怠慢习近平呢？你的看法
是，对，既然是战略，耐心，当然有战，对，有战略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从战略的原因来看，中国对美国来说当然是现在是最困难的一个挑战，所以呢，美国也意识到它的许多的做法必须要跟盟国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协调的方案，所以拜登的跟那个盟国的战略合作呢，成为他要解决中美关系或者要迈出他的第一步的那个前提条件，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了把中国的挑战看成最复杂的挑战，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在盟国里边呢，先见面，敌对的国家了后见面，因为俄国是因为有美俄的那个就是导弹那个核武器的这个条约呢，要到二月份呢就要过期了。那么所以的话呢，美国呢是先给就是普京呢，那么那个就是通话，那么主要是有一个紧急的问题要解决，所以并不是说反映出美国呢一定把俄国放在了他的其他的战略盟友之前。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有战略的这个复杂关系，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美那个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呢已经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对拜登来说，拜登其实以前跟习近平呢还有一些私交，尤其在习近平跟薄熙来的这个争夺过程中呢，拜登呢还给了他一点好处，也就在帮习近平。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了，对拜登来说，他赢得这个总统大选非常的困难，而且我相信呢，拜登呢，在整个大选中遭受的来自中文媒体的各种攻击和爆料，甚至谎言呢，那我相信其实是中国政府了，在这次中美关系中呢，其实是伤害了中美关系，所以我就对拜登来说，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呢，也没有这么一种亲善呢，或者个人的这个热情呢，想赶快跟习近平通电话。
嗯，好的，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如果我们回顾上一届的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在2016年11月9号胜选当天呢，习近平就发了贺电了，而且五天之后双方就首次通话。那么当时呢，特朗普就职才三天，习近平再发一个贺电。2017年2月10号，两人是正式以元首的身份通了话。如果我们跟四年前特朗普的情况相比的话，像刚才这个夏明教授讲的，拜登和习近平当年还有这个私人的交情啊，跟他上位是有关系的。应该照理来讲是两人的交情或是互动，可能比特朗普和习近平更好才是。那为什么现在拜登反而是要延迟这个重要的通话呢？也请教您的分析。
我想四年前跟四年后的情况不一样，就当时的大选没有多少争议，所以习近平可以迅速的祝贺特朗普，通话其实比较晚，在特朗普跟蔡英文总统通话之后，后来才有中美的通话，都到了二月份，那么现在还只是一月份。那么现在呢，四年后的情况不一样，一个是大选出现巨大的争议，再一个拜登呢，他有两个考虑，一个他是建制派人物，他跟这个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是政治素人，是体制外的，那么建制派人物一个特点是可预见性，因此他要先盟友后敌国，另外呢，他也要避嫌，因为毕竟他家族他的儿子那个丑闻是真真实实的，尽管有一些1%或者10%是有一些人在那里 故意啊这个以假乱真啊，想造一些假的东西来混淆大部分真的东西。但他家族的丑闻，不管跟乌克兰、跟中国都是真实的，他需要避嫌。再加上现在他不急于改变美中关系的原因，是川普已经打好了个基础，这个强大的惯性还在运行。即便他要拉往回拉，他也不可能拉到以前奥巴马时代或者是川普之前的时代，也就是说他最多以后能拉到一半就不错，他现在并不急于拉回中美关系到以前状况。
嗯，那么夏明教授，您同意刚才陈伯公先生讲的，现在拜登有意冷淡是因为要避嫌，因为有一些这个过去的传言啊，你认为是这样子吗？另外就是想请教你，美中双方究竟现在哪一边更急着要修补关系对话呢？您的看法？
对，我跟破空了在过去一年的关于美国的选举了有极大的那个就是分歧。那么我认为破空了在许多的那个就是对美国的这些那个判断上了，我认为是错误的。那么尤其呢，我认为破空了在那个采纳了一些未经核准的一些谣言呢，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平台和他自己的平台呢进行广泛传播。那么我希望呢，美国总统大选呢已经结束，而且美国新总统已经上任了，那么我希望破空了能够反省一下他自己的许多的言论。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苹果日报，那么还是像郭媒体，那么都已经道歉，都已经说了里边许多的事情呢是没有就是真相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继续传播这些就是谣言呢，捕风捉影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这次深深地卷入了美国的选举，而且这次选举呢，不像破空讲的2016没有争议，今年呢更多争议，不是这样的。2016，那么拜登那个就是对不起，川普只赢得了那个就是选举团人票，并没有赢得大选那个就是普通选民票，而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拜登呢赢得了双双的两种票，全都赢了。所以怎么会说今年那个选举会争议更多呢？而只是今年川普呢他不愿意承认那个大选的失败罢了。那么但是呢，我认为呢，那个中共呢那个操纵了一个那个红色的红磨坊，在里边搅水，在里边传谣造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另外一个，对于美国来说呢，
打边政绩，
对于美国来说，当然那个就是美国不急，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有这么多的政策已经架在那儿了，尤其包括关税、制裁等等，那么特朗普已经把它架在那儿，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如果中美关系要平等的交流的话呢，是那个拜登呢是要从山坡上呢要走下来。那么现在对于拜登来说呢，许多的政策调整他也不是急于要调整，因为毕竟拜登的政策还是认为呢要跟中美那个关系要进行重新的评估，而且那个他在战略上也跟中国呢是有那个就是对抗关系，所以我认为呢，当然中国呢那个面对这些各种制裁和关税了，中国当然更急，而美国呢那么有耐心。
好，那陈伯克先生，请你回应一下吧，你怎么看向明教授的说法？就是美国人好像是美国现在不急，中方更急，究竟哪一方更有所谓的战略耐心呢？
尽管这个夏教授谈的有点偏题了，不过我要回应他。对我来说，在我的评论生涯中，并不是说都完美。如果各界有什么批评指正，我当然虚心接受。不过夏教授刚才讲的话，显然没有看我的节目，只是道听途说或者只看了一些标题。因为讲到拜登家族的时候，这些新闻当时在苹果日报出现个东西，或者某些自媒体出现东西的时候，他是企图用5%到10%的假消息来抵消那些真消息，90%的真消息。那么现在这个推特都承认他做错了，他封杀那个纽约邮报，而纽约邮报的报道被恢复了。而德尔瓦州和纽约州都有检察官在起诉拜登的家族，就是他的儿子亨特·拜登，而税务已经在查40万的那个不明来源的收入。拜登那个亨特自己都承认他受到了调查，而且调查正在进行中。而 FBI 和司法部都爆料出，早在2019年就开始查拜登家族，这些东西都根本不是谣言。我希望这个夏教授不要爱屋及乌，因为是这个你支持拜登可以，我们一个我支持川普很明确，你支持拜登，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态，就跟有两党一样。但是你不要因为爱屋及乌就把拜登家族的丑闻都一遮二净啊，就好像干干净净不存在了。选举虽然他侥幸获胜，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丑闻不存在。我相信这个丑闻的调查还会进行，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所以拜登在对待中国的时候，他的战略耐心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由人，大势所趋，两党共识他个人改变不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就是在避嫌，他不急于说去量，因为他这个他说了俄罗斯最大威胁中共是战略对手，但他跟俄罗斯总统通了话，尽管有其他原因还没有跟中共通话，我认为避嫌的成分很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他会谨慎行事。况且呢，是建制派人物，他以处理好关系而见长，而拜登呢是不善处，川普不善处理关系，也不善说话，而拜登一般都表达的比较滴水不漏或者善于处理关系，我想他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以后谨慎从事。
其实撇开两位来宾的这个不同观点，我们不论啊，其实我们客观的来看，究竟这个拜登家族他这个跟中方过去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很重要，是需要被来检视的。不过不管是国会有没有报告，或是进入司法程序的调查呢，都有助于我们来厘清，客观的厘清现在拜登上台之后他怎么处理这个对中国的政策，究竟他心里是怎么想的。那继续请教夏明教授的是，我们看到这个通话的顺序吧，来看他为什么这个通话的顺序能不能看出他现在处理外交上包括对中国关系的一个轻重缓急跟亲疏远近，他是不是想要先其他盟友先打过招呼，这个沟通好之后才来决定怎么对习近平来出招呢？您的看法？
是对美国来说呢，有两大那个威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那么如果你看俄罗斯呢，基本上是用那个权力均衡的方式呢，来在其他各个地方呢捣乱呢，来跟美国呢，也就是进行破坏性的来搅局。但是中国呢，有一种所谓大国崛起的，那么要为世界的指引方向，要取代那个美国了，那么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了，其实都提出了各种挑战。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对中国的这些战略了，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战略。因为毕竟涉及到整个那个国际的全球的秩序，也涉及到西方民主国家还有广大的民主国家联盟他们之间的利益。那所以作为美国，那么他面对的中国不断的在那个美国跟欧盟之间了，不断的利用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差异，或者对战略那个政治的这个利益的评估了有些差异了，在里边呢那个进行离间了。那么当然如果美国要有一个有效的对华政策，那么尤其对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进行有效的应对，他就必须跟他的传统的北约的盟国，然后跟亚洲的日本，现在就是说四国联盟，尤其他还引入了，就是在川普那个特朗普下面的引入了印太战略。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这些基本的态势啊，他都没有布置好的话呢，他是不会轻易给中国去打交道的。所以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就是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内在的逻辑的问题。
嗯，好，继续请教陈破公。是刚才这个夏明教授提到了俄罗斯，我们知道这个拜登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当着这个媒体公开的说，他认为美国的头号威胁是俄罗斯，中国只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好像通话顺序不太一样，当然有其他刚刚提到的不同的原因，但是究竟拜登他的心目中对中俄两国的态度如何？对美国来讲，究竟中国还是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呢？您的看法？
对，拜登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一个错误的和过时的判断，因为那个让人们的感觉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美苏冷战时候的情景。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可笑觉得怎么会，是不是因为年龄太大所造成的这个过时。那么我相信他可能得到周围的一些幕僚的匡正包括他所选的国务卿国防部长，或者是其他组成的民主党团队的匡正。况且民主党的议员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观点，民主党的议员的主体跟共和党的议员都是一致的，全力反制共产中国。我们可以从过去一年国会两党高度共识全体一致通过的有关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的一系列决议就可以验证。所以拜登他无力这个无力扳回这个格局，况且呢他可能有认知上的错误，所以他上任之后有可能更加得到一定的匡正。因为俄罗斯前两天中共还在吹说，就广东省的产值都超过了俄罗斯所超过的一个国家。那么广东，当然他在说这个时候，中国网友就说了，说俄罗斯1.2亿人口，全民是免医疗费啊，全民都是福利，全民说很多人还分房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学生的午餐都是免费供应啊，说了很多的话，说你广东省哪一条敢做到了没有？但我们就不说这个，但俄罗斯显然是衰退，他的国力衰退了，然后这个前苏联也倒台了，而共产中国的威胁是无处不在，他在中印边界的这种咄咄逼人，在南海的扩张，对台湾的威胁，对香港的砸烂一切，还有对这个西方对大规模的盗版美国知识产权，这都是摆在面前的威胁。俄罗斯的威胁就是1/10、1%都赶不上中共，俄罗斯只不过是一个核大国。俄罗斯对周边的乌克兰或者格鲁吉亚有一些欺负的行为，如此而已，跟中共的威胁比起来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我希望拜登呢，在当了总统之后，他能够调整他的思维，似乎正在调整。哦，如果说他在调整这个思维，能够认识到现实的威胁是什么，应该是美国之福，世界之福。
好的，不晓得这个夏明教授您怎么看？陈伯公先认为说，这个拜登他对中俄的看法，可能受到他周围像启用一些知名的中国专家，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影响。在请教您之前呢，因为提到布林肯，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布林肯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It's not a secre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going forward. It's going to shape a lot of the future that that we all live. And increasingly, that relationship has some adversarial aspects to it. It has competitive ones, and it also still has cooperative ones. And the cooperative ones are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to tr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manifestly on climate, where it's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est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concrete progress in combating global warming. And so I think and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pursue that. But that fits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our foreign policy and of many issues of concern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issues that we need to work through. And so I think you'll see us doing just that, even as we pursue the climate agenda that is so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to the future of our planet. My judgment remains that genocide was committed against the Uyghurs.
好了，夏明教授继续，就要听完布林肯的说法之后，请教你。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拜登怎么处理对中关系的话，他对中美关系这个性质的定调是很重要的。刚才布林肯国务卿谈到了几个关键字，有敌对、有竞争、有合作。现在究竟拜登政府是把中国视为所谓的敌人、威胁、对手，还是竞争又合作的一个战略伙伴？想请教您的看法。
是两点，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破空对那个拜登的外交政策的评述，再回应一下布林肯他现在的那个政策，因为我认为，破空了在评论就是拜登政府的时候了，我认为有两大的就是个人的偏见了，我认为在这个平台上呢，不宜以这种个人偏见来那个就是论断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以年龄了、老人了、什么东西是不是糊涂了这种话了。因为那么破空比我老，那么是不是我就是用老人来比我糊涂了等等了，那么这样来说这是不礼貌，而且在美国呢，那我认为一定的礼貌和政治正确呢是应该有的。因为毕竟就是特朗普总统跟拜登他们也是同一个年代的，而我们看到80岁的那个就是佩洛西女士的话呢，那么她也是非常精力充沛的。我认为在美国呢，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评判政策。第二个，拜登在36年在白宫那个对不起，在参议院任职了，是长期担任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和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对美国的外交在全球的战略了，他知道的是，我相信是从大事小事了，知道的可能是比美国现在任何一位那个活跃的领导人都要清楚得多，更不要说跟前面那个从来没有在政府任职一天的人相比，那个董王相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破空了对那个拜登的这个对外交的这些准备了和他的洞见和智慧了，我认为是评价不足的。那么现在看布林肯，布林肯是一个职业外交官，而且非常多的经验，在那个希拉里的时候就任副国务卿，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前任国务卿那个克里了，那么也现在是在做拜登的助手。那么所以呢，就说美国现在说得很清楚，中美关系之间原来的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结束，没有什么中美共治，没有什么两大国什么什么共治等等，已经完全那个被终结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关系，那么有一个敌对关系，在战略上来说，中美总归那个大的关系是敌对的。那么现在呢，有竞争关系，在技术、科技、经济的领域呢，中美是竞争性的关系。那么现在还有合作的空间，合作的空间恐怕就在一些技术层面，在一些功能性的层面，在领事事务上面，在一些商业或者是投资、游客了等等方面了，包括大气，我相信呢是有合作的空间。甚至在抗疫上面呢，我相信美国都没有意愿一定要跟中国去合作，因为美国在抗疫，尤其在新冠疫苗的开发上呢，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提出三层的这种不同的角度来管控中美关系。
也请陈破空先生回应一下，还有您怎么看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看到的这个拜登外交团队在任命听证会的谈话，来综合来看的话，究竟拜登是把这个中国当成是什么样一个定性的关系呢？您的回应。
首先我很遗憾夏明教授没有幽默感或者缺乏幽默感，我们在美国住久的人都知道不能拿年龄或者性别来说事，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涉及歧视的问题，我当然会知道这一点。当时我在说到拜登的时候，我是半幽默半调侃的说，我说他因为他的思维过时太老套，我说我担心是不是因为老先生有一点过时了，或者是对新的问题没认识，这毫无年龄歧视可言。况且佩洛西81岁，这个川普也74岁，哪有什么年龄歧视可言呢？这是一点。另外 夏明教授在今天讲话中动不动提到错误，提到偏见，什么平台，什么散布，这都是左派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观点。现在有个左派狂热，左派逆流，动不动以他们的见解为政治正确，把别人就说成错误，把别人就说成偏见，然后自以为自己正确，这是暂时的左派狂潮，左派狂流。我希望夏明教授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啊，不需要用这种就说非常负面的词语去指责人家，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对你用这样的话，那你用这样的话呢，我也予以尊重。另外其实很简单，要回答个问题，夏明教授一直在回避的就是，究竟俄罗斯和中共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啊？这个夏明教授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假装讲一些可以合作的方面，对抗的方面，其实很简单，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还有文明世界的利益压倒一切。现在中共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十恶不赦，他的这种对，就像那个不仅是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这个发言人，就是白宫发言人啊，普萨奇都说了，说中共是变得对内越来越这个强硬，对外对内越来越专制，对外越来越强硬，这是拜登政府对他的一个基本的定义。而且说到了说当习近平在这所谓的这个达沃斯会议上讲话喊话之后，当时这个普萨奇就回答说，会不会改变强硬的对中政策？他说不会，他因为他伤害了我们的工人啊，损害了我们的技术，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而且在新疆制造了这个惨绝人寰这种就是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现在的拜登政府是认同川普政府的定义的，说在这个方面是有传承的。拜登政府上来以来改变了很多跟川普有关的内政或者是移民的政策，但是拜登绝对没有改变太多的外交政策，尤其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这就是因为对外交关系有一个传承，就跟中东一样啊，这个支持以色列，抨击这个独裁或者是恐怖主义，或者说在欧洲我们联合盟友这方面一致的，对他共产中国，不管美国跟欧洲有什么分歧，川普跟拜登有什么分歧，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对待中国是一个敌我矛盾，共产中国是全世界的敌人，这个由他的行为所定义的，并不是由语言来定义的。
好的，刚才陈破公先生提到这个种族灭绝四个字，我就拿这一个点来搂出来，就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好，因为这是刚才我们在布林肯的这个第一次的记者会，他过去在任命听证会中都提到的这个中共在新疆制造的种族灭绝。那现在就很矛盾，就是说他又说这个在气候变化的合作是至关重要，我们也听到这个拜登的气候变迁大使 John Kerry 就是说这个美方不会在其他议题上来做交换啊，来这个交换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想请教夏明教授的是，从政治学上，您认为说这个美国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真的可以把某一个问题单独出来，比如说气候合作好了，然后不会在其他包括新疆、台湾、香港、人权等议题上来进行交换吗？请教您。
对，首先呢，气候的问题呢，那么是一个公共产品，那么这个呢，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共同有利的。因为你如果看到现在冬天呢，雾霾在威胁谁？当然雾霾在威胁中国人，而没有威胁到我们美国人。那所以这里面就非常清楚，对中国来说，要解决它的气候的问题，要解决它的就是空气质量的问题，包括各种那个灾难性气候。那么当然对中国来说也是头等大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排放就是二氧化碳最大的国家，当然两个国家那么是有合作的空间，而且有合作的必要。那么另外呢，就说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那个人权问题上呢已经表达出非常清晰的这种关怀，这种关怀是远远超过前任总统特朗普的。那么所以美国呢，那么也会肯定特朗普的一些那个做法是正确的。那么尤其是对中国的这种强硬和对中国这个政权实质的认识，但是呢，因为特朗普许多的做法其实是让中共呢变得了更有就是那个理由呢来那个看到美国人的丑陋或者美国的这个无知和混乱，因为川普就那个制造出了许多的就是把柄，让中国那个政府呢能够制造出各种谎言或者宣传工具来抹黑美国和抹黑美国外交。那么现在呢，就是陈伯空同志呢就说那个忘掉的一点，他把那个就是川普呢看成他的就是说是人民内部矛把那个普京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请问一下，普京在外面搞暗杀他的持普通政见者，至少中共还没有追杀到美国暗杀持普通政见者吧。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你可以看到俄国侵犯了其他国家的主权，比如说侵犯了格鲁吉亚，那么侵犯了就是乌克兰，那么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请问中国政府，你说是中国政府十恶不赦，我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有多少好，但是呢，你现在就是说十恶不赦，好像俄国变成你要那个就是青睐的一种偶像，然后把中国呢一种妖魔化，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偏激，这不存在一种左右的分歧，这而是一种就是狂热的极端主义的分歧。
我觉得
两位来宾，
我觉得这个他下面你千万不要这个是混淆概念。我从来没说俄国是人民的矛盾，我说美国跟盟国，你在当众就这个造谣，你还说造谣，你当众撒谎，
造谣，
而且你还用共产党语言什么同志，你是真正的下面同志，我就不想说你。
好的，两位，
我要说的是，中共的中共不是由他行为界定的，而不是他的语言，你还是在曲折的为他们辩护，这个辩护是不起作用，苍白无力。
请求两位来宾稍微回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为什么延迟。还有这个展望未来一下好了，想请教陈破公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说，这个中方已经透过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要向拜登政府表达有意要派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到华盛顿来跟先跟拜登的团队来进行所谓这个拜习峰会的这个铺路哦。这消息曝光之后，好像看到这个驻美大使馆已经这个在官网上否认了。但我们怎么看？就是说现在拜习通话我们刚才讨论嘛，那么接下来近期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会看到拜习峰会的出现呢？您的展望？
首先呢，这个就是崔天凯大使说这个是要不要是共产党的一贯造句。他这个造句其实有两个含义，所谓什么要合作啊，要交流啊，这个不要对抗啊，不要猜忌，就是想回到过去的美中关系的旧格局，就想继续欺骗，就像过去这个奥巴马政府或者小布什政府啊，中共搞什么人权对话，搞什么战略经济对话，实际上你说你话，我说我话，然后假装谈判，因为在中共的词典里没有真正的谈判，没有真正的对话，他都是什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然后大规模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大规模的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第一层意思，他想回到过去。另外一点，崔天凯这个话很容易他验证，首先他自己验证，对台湾，他应该对台湾说，我们应该对话而不对抗，我们应该互信而不要什么猜忌，我们应该是交流而不要隔绝，我们应该是什么叫做合作而不要争斗。如果他在海峡两岸做到了，他再来对美国说话，我说才有一点幸运。
嗯，那邵平教授，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崔天凯大使所提出这个四要四不要，还有如果这真的是现在这个我们要看展望，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拜习峰会的话，很多人认为说那要先看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美中关系调整到或重启到可以营造两国元首进行对话的一个气氛哦。那么有人建议说，那可能美方这边要先取消过去特朗普任内对中共党员实施的一连串的制裁，包括了这个签证的禁令，还有这个包括要重开已经关闭的这些领事馆，你怎么看呢？
对，特朗普在离任的时候呢，那么对下一任总统是遍地了撒钉子，所以呢没有一点点那个给一点红地毯的这个好处，所以对那个就是拜登总统来说呢，当然要清理很多东西，那么要理出头绪确实很困难。那么我们如果看对于拜登总统呢，他当然很清楚，那么习近平呢想获得这种大国领袖地位的这种待遇呢，当然希望有个中美峰会，但是我相信呢美国呢已经呢不会跟他玩这种就是游戏了。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呢现在面临着各种的危机，那么但是呢在美国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美国过去支持的许多的所谓的追求民主的人，他们现在到了美国既反科学又反民主，正好跟中国的宣传机器站在一起，不断的那个破坏或者诋毁美国的民主，那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又一个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我认为在对中美关系上，到底这些人要扮演什么角色，怎么样认识到对中国的那个民主化呢是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靠激进主义，要靠一个懂王一两天就能够实现。
好的，我们最后只能有时间关系，请陈破公先生做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我倒很赞同刚才夏明教授的说法，就是有一些中国人呢在这个美国鼓冲极端主义，充当中共的第五纵队或者是第三条战线，支持中共的极左路线，习近平王沪宁的极左路线，因为习近平王沪宁极左路线即便在中共党内都受到诟病，他推翻了颠覆了过去改革开放他们共产党内部的共识，更不用说人民不会接受，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所以今天中共给美国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中关系之所以不能改善，杨洁篪他想来访问，其实受到了拜登政府的婉拒，而习近平想推动拜习会也受到婉拒。我想这个推迟本身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天的美国有民意支持，有主流民意支持，有两党的共识，任何人个别人改变不了美中关系的格局。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作为文明世界的美国和专制中国的这个较量会长期下去，而坐在中间的中国人民和华人选在哪边，站在真理正义一边还是邪恶和黑暗一边，我想我跟夏明教授在这一点应该说都很清楚，都应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抱歉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辩论，感谢二位交流不同的观点，谢谢
谢谢。
好，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